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7月5日23点整，巴黎时间7月6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土耳其边城汽车爆炸，三人死亡，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疑似恐袭。武汉万人上街反对建焚化厂，当地警方强力清场见血。特朗普再批美国央行，称美联储不清楚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反送中发生多起轻生事件，港府表示关注。听众朋友大家好，土耳其东南部平邻叙利亚边界的哈雷省雷伊汉勒市7月5日经传载有炸弹的汽车爆炸，造成至少三人丧生。总统埃尔多安指出，内政部初步判断此案疑似为恐怖袭击。综合土耳其每日晨报网站安纳多鲁新闻社报道称，结束主麻日礼拜的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兰堡告诉记者说，内政部初步判断本案疑似为恐怖袭击，车上似乎有一枚炸弹，车上的叙利亚国民一共三人全部丧命。哈泰省的省长多安指出，事发原因仍未能够确认。雷伊汉勒市濒临叙利亚的边界，过去8年来已接纳10余万名叙利亚难民，市中心就处于边界正北方，主要边界关卡希尔维格组约在5公里之外。每日晨报指出，2013年5月11日当地曾发生两起汽车炸弹攻击事件，造成53人丧生，146人受伤，912间房屋和891间店铺浑损，并有148部汽车遭到了波及。2018年1月20日土耳其跨境展开代号为橄榄枝的军事行动之后，3个月之内来自叙利亚境内的多枚短程火箭又造成了雷伊汉勒市多人伤亡。六四镇压30年之后，7月4日也成为一个独特的泼墨节，以纪念去年7月4日在上海向习近平巨幅画像泼墨的女青年董瑶琼。最早举行泼墨节的是在美国加州，几十位华人参加这一活动。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去年7月4日，董瑶琼在上海视频直播自己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行为，并声称自己遭受脑控迫害，要实名反对习近平独裁暴政。董瑶琼的视频在网络旋即引发无数人关注，但几小时后董瑶琼就下落不明。中国各地随后出现紧急撤下习近平画像的事情。之后不久，董瑶琼被证实被送进了湖南某处精神病院。来自美国自由亚洲的报道说，7月4日近50位华人聚集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前举行泼墨节活动，纪念湖南女青年董瑶琼在上海向习近平像泼墨1周年。参加者仿效董瑶琼向习近平的相片泼墨，陪着习近平像被泼墨的还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相片。参加这个活动的著名政治异议人士郑存柱对自由亚洲表示，去年董瑶琼泼墨之时，离习近平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修宪实行国家主席终身制不到半年，当时习近平权势如日中天不可一世，而董瑶琼惊天一泼成了习近平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点。郑存柱还对仍然被关在精神病院里的董瑶琼表示关注，希望人们不要忘了去年7月4日，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董瑶琼这样一个女侠，希望世界各地的华人和关心中国民主自由的人士和团体都能够关注她，直到她获得自由。
中国武汉万人上街反对建焚化厂，警方强力清场见血。 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湖北武汉市郊的新洲区杨罗街道居民因当局打算在当地兴建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近日多次群起上街抗议，有媒体称抗议人数一度超过万人，当地警方面对大批示威民众一度采取强力清场，有抗议民众被打伤。中央社报道指出，武汉这起大规模抗争事件自6月28号起出现，7月2号到3号规模持续升高，抗争画面在网上流传，受到不少的关注。据民众拍摄的影像及照片显示，杨罗居民的抗争从白天持续到晚上，上千名民众挤满当地的道路，一旁则有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力戒备。在双方发生冲突后，多名民众被警方拖走，并有人被殴打成伤，头破血流。报道引述当地民众说，当地政府打算在杨罗街道的陈家一带兴建每天可焚烧4000吨的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当地民众控诉，该项目位于30万人口的密集区，且区内拥有2座大学院校。当局在没有与民众沟通下便动手拆迁民房，一旦建成，当地空气将充满致癌物，严重影响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面对反对的声浪，官方发布的公开信提到，这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尚没有启动环保评估程序，更没有立项和开工建设。但根据公开资讯，武汉市政府6月初在回答提问时说，陈家现有的垃圾掩埋场将使用到2020年年底为止，接续将在当地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内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每天可焚烧2000吨垃圾。
俄罗斯总统普京转述罗马教皇方济各说，不论托斯托耶夫斯基就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牧师。克里姆林宫网站7月4日援引普京的话报道称，罗马教皇允许我公开说，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是他案头的常备书之一，是托斯托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他甚至还讲了更多，他说，我跟自己的牧师说，不读托斯耶夫斯基，不了解其哲学的深度，就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牧师。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介绍。
克里姆林宫网站7月4号援引普京的话报道说，罗马教宗允许我公开说，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是他案头的常备书之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他甚至还讲了更多，他说，我跟自己的牧师说，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了解他的哲学深度，就没有办法成为一名真正的牧师。普京说，你们知道吗，这有很多含义，这说明我们拥有共同的深厚的精神根基。普京7月4号开始对意大利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与罗马教宗方济各会晤，欢迎仪式在梵蒂冈宫的圣达马索庭院举行，会谈在梵蒂冈使徒图书馆进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报道，普京与罗马教宗方济各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双方都没有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俄罗斯驻梵蒂冈大使在普京访问罗马前夕表示，双方就当代世界各问题交换意见，并且比较两国在国际议程上主要议题的立场。另外，计划签署俄罗斯卫生部与梵蒂冈相关机构间的谅解备忘录。
英国海外领地直布罗陀司法部长7月5日表示说，当地最高法院裁定疑似企图违反制裁运送石油至叙利亚而被扣押的一艘伊朗油轮可延长扣押14天。这艘油轮是7月4日凌晨被英国陆战队在直布罗陀海拦截下的，直布罗陀当局可将其扣押72个小时，此一时限过后即需由油轮释放，如今法院准许延押14天。7月5日稍早，伊朗严正要求英国归还油轮，且指控英方受美国的指使而扣押了船只。 英国外交部四日召见英国驻德黑兰大使，以抗议其属于英国的直布罗陀警方扣押伊朗邮轮的举行。据说该邮轮是向叙利亚运送石油，与此同时伊朗要求释放被扣押的邮轮。在被召见之后，伊朗外交部告诉英国驻德黑兰大使称，此举将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并表示扣押邮轮是破坏和非法的行为。据路透社报道称，格雷斯一号邮轮于4月17日装载了伊朗的原油。如果确定该邮轮正试图向叙利亚运输石油，那么这将代表了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以及对叙利亚政权的制裁。西班牙方面指出，应美国对英国的要求扣留了邮轮，并其补充道，这次扣押显然是在西班牙水域发生的。半岛电视台记者报道称，扣押邮轮事件导致西班牙和英国之间的外交危机初露端倪，这是由于马德里认为伊朗邮轮被扣留发生在西班牙领海之内的。另一方面，伦敦对直布罗陀政府决定扣押邮轮的决定表示欢迎。英国首相梅发言人表示说，我们欢迎这一坚决的行动，以实施欧盟对叙利亚政权的制裁。我们赞扬已成功参与该行动的直布罗陀当局，这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违反制裁是不可接受的。直布罗陀首席行政法官法比埃·卡皮提尔认为，直布罗陀政府有理由相信这艘邮轮正驶往巴尼亚斯的炼油厂，该炼油厂是欧盟对叙利亚制裁政策中的一个实体。欧盟委员会没有对扣押邮轮事件发表评论，并表示尚未拥有对此事的相关信息。欧盟制裁的实施是成员国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欧盟于2011年5月开始对叙利亚政权实施制裁。此前不久，叙利亚政权对和平示威者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而这场镇压变成了持续多年的内战。伊朗遭遇了美国实施的制裁，意在停止伊朗所有的石油出口行动。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宣布退出伊朗与世界大国于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并决定对德黑兰实施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5日再度攻击联邦储备委员会，指美联储不称职，未能刺激经济。特朗普在白宫告诉记者说，如果联准会调降利率，我们会像火箭飞船一般。特朗普还表示说，但是美联储并不清楚他们正在做些什么。美国劳工部公布6月就业报告，雇主新增22万4000个就业机会，大幅超越了预期。针对这项经济数据，投资人认为联邦储备委员会本月降息几率下滑，以致华尔街的股市早盘下跌。特朗普就这项数据表示说，这些真是出乎意料的好，我国经济表现得真是很好，我们对此感到欣慰，我们将持续打破记录。特朗普自去年以来持续批评美联储，尤其是主席鲍威尔，一反总统避免对央行货币政策评论的政治规范。鲍尔则对特朗普的批评置之不理，坚持美联储的独立性。由于美国经济持续紧张，美联储自2015年已经调高利率了9次。从历史标准来看，目前利率水准仍低。今年5月起，美联储决策官员暗示说，他们的下一步动作可能为降息。另外，香港近期发生多起反送中有关的轻生事件。政务司司长张建宗7月5日表示说，希望受反送中情绪困扰的人寻求协助。张建宗傍晚与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会面，就近月反送中运动造成的社会撕裂和分歧交换意见。他在会后形容双方坦诚对话。对于月内发生多起与反送中有关的自杀案，他说政府感到痛心难过，当局会全面提供协助。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9年7月6日星期六，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 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7月3日周三，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该信来自包括前外交官在内的90多位美国的亚洲事务专家，他们从7个方面阐明了为什么把中国塑造成美国的敌人对美国不利，并指出在华盛顿并没有必须与中国为敌的压倒性的共识。就该信的内容、影响和引起的反响，本台采访了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
据说这封信的执笔人有5位，签名呢有95位，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奥巴马和布什政府时期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如果说这些人代表了被称为拥抱熊猫派的美国精英，是否合适，还是过于简单化？您对这些人是否有些了解？
我觉得呢，很多人把他们这个描述为拥抱熊猫派，我觉得可能过于简单化了，因为这些人呢，他不一定就是说亲中国或者亲共，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40年来，就是中美建交以后40年来的一个政策的主导者，啊，无论他们以前是外交官，还是战略研究专家，还是中国研究专家，实际上这些人在川普上台之前是主导了这个美中关系，啊，主导了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政策。那这些人呢，他还有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认为这40年来，尤其是在80年代，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了，就像任何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只要老百姓有一定的财富，经济上有一定的自由，共产主义的这个专制制度就摧枯拉朽，就完蛋了。那后来他们就坚信这个，只要和中国做生意，和中国保持这个好的关系，把中国引入这个正常的国际秩序中去，中国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这是他们共同的认识。而过去的这40年可以证明他们这种认识，他们主导的政策失败了。川普上台以后呢，对这个政策了进行了这个修正，开始了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川普的贸易战呢，它不仅仅的是贸易问题，它这个实际上和中国的关系啊重新梳理，涉及到了各个领域，尤其是这个安全的领域，这个价值的冲突已基本上浮上了台面。一开始呢，这些学者呢没有敢太说话，因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呢非常强硬，川普的团队也非常强硬，一开始以为他是说说而已，没想到真的做起来了，而且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修订了美国的新的这个战略白皮书，把中国当作是战略竞争者，而不是把它当作战略的伙伴。看出来川普这个政府啊，对中国政策的转向是非常坚定的。所以这些人呢，基本上在7月3号之前保持了沉默，至少是保持了集体沉默。而习近平上台有2件事情在美国引起中国研究学界的巨大震动。一个呢是这个在4、5年前沈大为，也就是 David Shambaugh， 他一直是亲中派，亲这个中国政府派，他忽然转向，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希望了啊，因为他一开始寄希望的中国共产党内的这个党内民主改革已经没希望了。他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在这个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没想到过了2、3年以后，习近平自己做了一件事情，让亲中共的这些学者就基本上很难再为中共再辩护了，那就是习近平去年3月份修宪，去掉了这个任期制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终身的主席。那么这时候呢，这个所谓的拥抱熊猫基本上不说话了，因为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刚才我说他们坚持的那种理论和政策这个指导是错误的，认为你看只要和中国贸易，中国发展了，那么中国就自然而然变成这个民主的国家了。中国不仅没有变成民主的国家，而且比80年代还要倒退了，在习近平手里，所以他很难再进行辩护了。所以基本上呢，在过去的这3年内，这些学者是保持了一个沉默，至少没有集体发声。而这些学者我看出他的投机性，因为他感觉到川普非常坚定， 所以基本上不敢这个太多的发声。但是为什么在今天发声了呢？原因又和川普有关。川普在大阪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表现出来他的那种在贸易战问题上的退让，尤其在华为问题上的退让，让他们感觉到川普可能有所变动，而且川普的这种不坚定性啊，他们认为他们所主导的40年的这种政策方向还有可能起死回生，所以他们就组织起来来发了这个信。实际上这个信在酝酿的过程中我是都是知道的啊，有朋友告诉了我，因为在那个大阪的这个川习会以后啊，我们这些认为要这个对中共政权的这个扩张进行抵制的人也发表了一个公开信。在我们发表公开信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些所谓的这个拥抱熊猫派啊，也在弄一个公开信，就是他们看到了一个机会，就川普可能有所变动，才发了这个今天的公开信。可以说这些学者啊，或者这些战略研究专家，或者以前的外交官都是非常机会主义的。另外他们有一个论述基本点是错误的，除了刚才我讲了他们四十年来的那种理论是错误的，有个结论是错误的。他说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是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的，把中国制作成为敌人，没有谁把中国制作成敌人，是中国从来就是把美国当作假想敌，即使是在中美关系最好的时期，中国的这个主流话语体系里仍然是有这个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这样的说法，一直都有抵御这个美国及西方社会对中国进行这个言论思想进行渗透的这个措施，所以中国从来都是把美国还有自由世界当作是假想敌的，不是说因为川普的政策把中国变成了敌人，所以他们这个立论的基础是完全错误的。
那么这封信发表之后时间还不长啊，在美国引发了什么反响，或者您认为是不是会引发一场两派的争论呢？
我觉得两派的争论是肯定的，但是他们之所以说现在这个和中国冲突防治中国的这种渗透的这种观点并不一定是绝对的多数，这就说明他们承认了这是一个多数。实际上在美国的政界，在华盛顿来这个限制中国的渗透，把中国当作最大的安全威胁，基本上是两党的共识。虽然这些学者讲还不是成为一个共识，但实际上也基本上成为共识，他们还会发出声音来。但是呢，我觉着这个两派的争论肯定会继续。我觉着最好的教育他们的方式是中共来教育他们，而不是说靠争论啊一方输掉。从来这个争论不会说一方把另一方给变倒了，都是事实最后说话。就像去年习近平改掉了任期制，在政治上进行大倒退的时候，这些这个为习近平为中共政权辩护的人一下子就不说话了。有一些就转向了，这不是因为辩论他们输了，是因为习近平告诉他们你们输了，对啊。我觉得呢，未来中共这个政权未来要做的事情会再次的教育这些人，他们所主导的对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将会再一次的教育他们。所以我觉着现在美国这种对华政策的转向是正确的，而这些人是没法扭转的，因为这个转向恐怕我觉得至少要持续20-30年的时间。
好的，那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先生的采访，谈7月3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所发表的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感谢杨建立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周五的法国世界报网站刊出了一个看了让人很惊奇的标题，这就是在中国人的脸等于钱包。人的脸怎么能够等于钱包呢？原来文章讲的是，经过近2年的测试之后，几家中国零售连锁商店从今以后将使用腾讯和阿里巴巴的面部识别支付系统了。 文章首先描写了6月21号星期五18点时上海中山家乐福店里的一幕。28岁的陆珊瑚自己扫描了自己的几件商品，然后他又扫描了他自己的脸，然后他就拿着购买的东西离开商店了。文章说，中国家乐福超市的自动收款机现在配备了面部识别支付系统，屏幕上有两个子弹头大小的摄像头，可以识别事先已经注过册的人，并显示这个人的账户余额。陆珊瑚只需要在互联网集团腾讯提供的微信支付终端上输入他的电话号码的最后四位数字就可以了。文章继续写道，自从面部识别支付系统在实际生活中进行首次测试后，已经过去了两年的时间。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家被面部识别支付系统说服了。在北京，有300家面包店以及一些肯德基餐厅、商店或者是猪肉馄饨连锁餐厅、小杨生煎等都已经装备了这一系统。家乐福估计在今后2到3年的时间内，20%的付款将通过这一技术进行。文章还写道，必须指出的是，面部识别支付系统在中国已经变得几乎很普通了。不论是银行的应用程序，还是自动售货机，还是进入某些住宅楼，甚至是在酒店登记入住，到处都可以见到面部识别技术的应用。45岁的李女士是一名建筑工程师，她用一部很高级的智能手机支付她在家乐福购物的费用，但她不排除下次她就使用她的脸来支付。她说她已经把这一功能和她银行的应用程序连接在一起了，这样就可以不用输入密码了。她认为刷脸支付肯定更安全，因为这无法伪造。最近几个月，在深圳和济南这两座城市，某些地铁线路的地铁票也已经被刷脸所取代。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对于消费者来说，面部识别支付系统的优点是能够在没有钱包或智能手机的情况下购物。如果日常生活中的设施能够和人类互动的话，用户就不再需要像今天的智能手机这样的工具了。文章指出，中国面部识别支付系统的繁荣有着移动支付的坚实基础为支撑。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2018年中国有 5.83 亿人使用智能手机付费，也就是说超过2/3的互联网用户都使用智能手机付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智能手机支付的总金额为354700亿欧元，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多。法国《世界报》刊出的这篇文章还表示，中国永远是集体主义者。文章说，在商店出口接受采访的顾客，没有人担心他们的生物识别数据会有可能被泄露。27岁的周浩是中国东部师范大学的 MBA 的学生。他说，我认为这是安全的，因为交易的安全性得到了中国银行的验证。他还说，我整天都使用面部识别技术进入图书馆或者是进入大学的宿舍，这不会打扰我。我知道人们拒绝这种应用，因为他们担心他们的数据的使用情况，但这样也让他们不能够享受非常实用的服务。如果您想要享受这些好处，您必须同意提供个人信息，但如果人们都相互信任的话，那么它就会良好的运作。北京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则表示说，中国永远是集体主义者，个人的权利属于集体，也就是说属于负责一切的政府，因此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重视尊重他们的私生活。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陈明峰和索菲河边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北和上海的双城论坛今年迈入第十年，在各方瞩目之下终于顺利在上海举办。由于台北市长柯文哲的两岸立场不像国民党那么明确，到目前为止他到底如何定位双城论坛，如何表态两岸立场呢？
是，这一次2019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柯文哲在两岸关系上的表态啊，可以说是最靠近蓝营的一次。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打算投入总统选举，要拉蓝营的选票，也有人认为在其位谋其政，既然担任市长就必须要唱好这出戏。所以柯文哲这一次可以说是卯足了劲。四号他在双城论坛开幕式致辞的时候，在通篇1600多字的文稿当中，就有600多字是在阐述两岸关系。他说，两岸的交流必须要有延续性和政策的稳定性，尊重过去已经签订的协定和互动的历史，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共同追求两岸人民更美好的未来。那柯文哲也提到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跟他经常提到的五个互相，强调只要是有利于增进双方人民福祉，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他身为台北市长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柯文哲居然在双城论坛开幕致辞时提到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和平发展，有点令人意外。因为所谓既有政治基础通常是大陆官方提到九二共识的代名词，柯文哲难道也承认国共两党的九二共识吗？
台湾的媒体的确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在联访的时候就追问了柯文哲，所谓你讲的既有政治基础是不是就指九二共识？那柯文哲的回答是说，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签的协约还是要算，在尊重过去互动的历史上，更重要的是有签订的合约，不能因政党轮替而变更，这只是表明我们还是会守法，并没有涉及到什么政治表态啊，他是这么说的。那另外柯文哲致辞的时候也提到两岸一家亲，台湾有媒体也追问你这个两岸一家亲到底是什么意思，柯文哲解释说，两岸一家亲是表示两边同文同种，两岸经贸往来实在太密切，这就是在向大陆表明说，台湾人在大陆你好好的照顾，陆配跟陆客去台湾我们也会好好的善待。他说两岸一家亲的态度就是，我会善待你们的人民，也希望你善待台湾人民，所以呢也不用想太多。
很巧的是，上海市长英勇在开幕式致辞时也提到两岸一家亲，他的说法和柯文哲有什么不同吗？
是，凭良心说啊，英勇所说的两岸一家亲比较是中国人一般认知中的两岸一家亲。柯文哲回答台湾媒体的追问还是让人有点左闪右躲的感觉。那英勇在致辞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亲望亲好，我们始终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逐步为台湾同胞在上海的学习、创业、就业跟生活提供与上海市民同等待遇，进一步促进沪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也就是说呢，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这样简单明了的答案，柯文哲他还是说不出来。
据说这次上海市当局邀请柯文哲和台湾的代表团前往上海市以外的地方参访，包括江苏省的昆山和著名的洋山港等等，这是过去双城论坛前所未有的，这代表了什么意义呢？
是，柯文哲率领的台湾代表团三号前往浙江省的洋山港参观，五号又前往台商聚集的江苏省昆山市参观，跟台商举行座谈。台湾的媒体报道，会有这样的安排啊，是大陆方面有意将双城交流扩大到北台湾跟长三角，因此特别安排柯文哲造访昆山。这个举动反映了大陆方面对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的主观期待。那更值得注意的就是三号晚上的欢迎晚宴，柯文哲在跟英勇的30分钟闭门会谈当中已经提出关于北台湾跟长三角经贸合作的事。柯文哲说呢，长三角占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毛额就是 GDP 啊，大约20%，现在全世界都在讲 mega city， 就是巨型都市，也就是说都市人口要1000万以上， 但是台北市只有270万人口，所以希望透过北台湾跟长三角经贸合作，提高北台湾的经济效率。那他讲完这个之后呢，上海市长英勇当场就向柯文哲仔细介绍了长三角一体化的概念，强调是跟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一同联动的一个国家战略，目标是在推动全国的区域发展。那么换句话说呢，这次的双城论坛呢，两岸双方的交流范围其实已经超过了双城。从这个模式来看，柯文哲很可能即将宣布参与明年初的台湾总统选举，而绿营对于柯文哲也可能即将发起全面性的攻击，后续的情况究竟会如何发展，值得我们密切的观察。
好的，那就谢谢明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友。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瓦朗旦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土耳其边城汽车爆炸，三人死亡，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疑似恐袭。武汉万人上街反对建焚化厂，当地警方强力清场见血。特朗普再次批评美国央行，称美联储不清楚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反送中发生多起轻生事件，港府表示关注。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7月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大连出席201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时发表讲话。讲话提到改善民生，提到在参与全球经济化过程中，各方机会和受益不均，传统产业和就业受到冲击等包容性不足问题，提到有利于缩小发展鸿沟、南北差距的重要指向不能改变。李克强承认，中国经济也面临着新的下行压力，当前世界经济风险有所上升。对中国经济，李克强表示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对世界经济，李克强说应坚持经济全球化大方向，各国应该坚持包容性增长导向，改善收入分配体制，让民众从经济增长中普遍获益。李克强的讲话是这样论述的，他说发展的目的是改善民生，要促进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中国政府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和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中国有近1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民生改善、消费升级无不蕴含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在适应民生需求中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发展动力大有可为。李克强说，中国要大力引导社会力量发展服务业，今年将加大试点力度，中央财政给予支持，运用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改善民生，发展民生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他说，中国经济也面临着新的下行压力，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给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外贸出口，特别是市场预期带来一定影响。国内有效投资增长缓慢，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不小。在应对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的措施方面，李克强说，中国在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已初见成效。中国经济发展有足够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他说，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各方机会和受益不均，传统产业和就业受到冲击等包容性不足问题。对此要全面深入分析，找出症结所在，有针对性的加以解决。中国支持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但是自由贸易等基本原则必须坚持， 开放市场促进发展的宗旨不能动摇，有利于缩小发展鸿沟南北差距的重要指向不能改变。李克强说，当前世界经济风险有所上升，国际贸易投资放缓，保护主义负面影响加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各方都在积极应对，一些国家已经采取降息等政策，或者发出明确的宽松信号。对量化宽松、超发货币等政策的中长期效应也要深入评估，从中找出利弊得失。李克强说，目前存在的一个误区是简单的、片面的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本身，这不仅于事无补，还将动摇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根基。应该坚持经济全球化大方向，健全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制度安排，更好适应和引导经济全球化，实现互利共赢、平衡普惠发展。他说，各国应该坚持包容性增长导向，改善收入分配体制，让民众从经济增长中普遍获益。国际社会应加强对不发达国家的帮助，支持更多发展中国家更深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增长、民生改善。李克强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让更多国家和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促进包容发展，为世界各国及工商企业提供新的机遇，希望各方面积极参与，在互利合作中实现联动发展、共赢发展。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安排了罗拉编播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今天在环境与社会问题这个专栏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罗卡尔先生，他在巴黎政治大学国际研究所担任教师工作。在6月14日在15日期间呢，他将组织一个论坛，研究中国的住房问题，从政策、实验和合作方面比较一下中国和法国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罗卡尔先生，您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是，我是巴黎政治大学的教授和国际问题研究所当研究员。
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峰会论坛吗？
对，就是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是那个邀请那个中国的学者来巴黎，那个介绍一下他们的研究，关于中国住房的问题。现在在中国住房的问题是非常热的一个问题，大多数的那个住在大城市的人都很希望买住房，但是那个现在那个住房的那个价格越来越高，出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同时研究中国政府的政策对于那些住房的问题，他们干什么？研究人，他们怎么解决？可以说他们的那个住房的问题，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有住房的问题，不仅是那个中产阶级，但是也包括，比方说那些农民工，就是说从农村来的那个工人又非常多的，就是我们的目的是发现这些人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他们的那个自己的那个住房的问题。
的确，就是住房问题是现在各个大城市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像巴黎啊、北京这些非常大的城市都面临着人口越来越多的住房压力，而且对环境也造成了不少的影响。在您的峰会上，您作为社会学家，怎么看住房对环境的压力和住房和环境这方面？ 有什么因果关系吗？
对，这个论坛的目的也是那个做一些比较的研究，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中国，但是是中国，法国是法国，是法国的，但是也有非常多的共同的那个地方的，比方说关于那些环境和那个关于那个住房的问题，也有是差不多一样的情况，就是说有很多在法国，在巴黎，比方说在北京的，有非常多的那个中产阶级的人，那个觉得就是我们应该环保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东西，那些人非常不高兴，因为那个空气的质量不好的，还有那些交通的问题非常厉害的等等的话，但是那个同时这些人是消费者，就是那个消费你知道在法国，但是那个也许在中国是更厉害的话，就是说中国人是消费者，比方说谈在中国消费社会的出现是比较新的情况，就是说人对于这些方面非常非常关注消费的问题，同时有非常多的人说啊，对我们应该那个环保是非常重要的，不应该那个消费那么多的，但是那个同时他们的梦想是什么，是越来越消费，就是说比方说我有这样的那个汽车，我想买一个更好的，我有这个比较大的那个住房，但是我想那个买一个另外的一个住房的，我们觉得当然的就是说这个中国社会跟法国社会有不一样的那个情况，但是现在在那个大城市的话，就是中国和那个法国那个这些人是同时环保的积极分子可以说，但是同时也是消费者。
您认为消费社会对环境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对，这非常大的压力，因为有人说我们可以解决环境的问题，比方说如果我们改变那个消费的态度，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有很多人那个觉得不足够，我们应该不仅应该那个改造那个消费的方式，也应该比方说我们过度消费对于那些消费的那个态度，因为有一个批判的一态度。
是您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中产阶级的新发现 在 Making the Middle Class of China， 您在这本书里对中产阶级也是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啊。您觉得中产阶级怎么看这个消费社会和环境问题，比如说用脚踏车是不是能够减少环境的污染，还有别的什么具体的例子吗？
比方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他是一个北京的非常重要的大学的一个教授的话，就是他对那个环保非常非常关注这样的问题，同时他告诉我我没有办法，我应该买一个汽车，我问了他为什么可以走路的那个去工作了，他说对，但是我收到那个比较多的压力，从我的朋友的所有的朋友对我说呢，现在你是中产阶级的人，就是那个不买一个汽车不行的，
也是一个他的社会成功的标志。
哎，对，就是那个有很多人这个觉得，如果他们没有买住房，没有买车，他们的儿子不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中学，他们的生活不好的哈、啊，可以说那个想象的因素是非常重要。
那您怎么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方式呢？是不是应该追求这些，或者是不是应该有其他的追求呢？在生活中，法国人这种想法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想法。
对，就是那个不一样的想法，也许是也，比方说那个看那个在巴黎现在。很多人那个觉得那个最现代的生活方式是不买汽车，这个在北京很少。
他们不买汽车是因为想环保吗？
对，当然的话就会觉得就是我们不需要的那个就是那个买汽车，因为比方说在巴黎公交比较方便的，不需要买这样的。在中国这样的人那个缺的那个因为那个我不需要买汽车很少，有的但是非常非常少，也许是那个最大的一个区别，两个大城市的那个区别是在这里，因为法国的对于那个消费的问题的批判的思想可以说精神是比较老的事情，在中国是非常新的，那个因为20年以前就是中国消费者基本上没有，现在所有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那个中国人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才发现他们可以在 他们的那个实际的那个生活可以改变，来做更好的关于那些环保的问题。
对，的确，就是说环保的意识和 slow life 慢生活的方式，最近几十年慢慢的进入法国社会，这是中国三四十年前的生活方式。随着消费社会进入了中国社会，环保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现在呢，是欧洲国家越来越重视环保，他们选择步行啊，对身体也有好处啊。您觉得将来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他们也会向这方面发展吗？
对对对对对，因为比方说在法国，那个比方说有人那个觉得环保是重要的，最大的那个矛盾是政府的政策的和人的希望的矛盾。我们看到在欧洲那个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可以说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法国想去关注那个环保的问题的人很少很少很少，现在是非常多的。就是我想那个将来在中国发生了差不多一样的那个情况，就是慢慢的，就是认为那个关注那个环保的人越来越对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社会需要实践来发现这些东西，这些现象那个一成不变的那个问题，中国社会不能避免这个大的问题。
您在法国生活，也经常去中国教书，您感觉到中国社会逐渐的对环保的意识越来越大，而且做一些事情逐渐的意识到这些。
对，但是那个最大的问题在中国，我想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人那个人为应关注那个环保的问题，但是那个中国人对政府的压力是各个人的，就是的压力没有很多，没有组织，没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政府那个增加那个压力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创新，比较僵硬，就是你应该那个通过一些那个正式的一个渠道，这是最大的问题。
好的，您还有什么补充吗？对您做的论坛。
这个论坛最多的人来演讲的话，就是说他是中国人的话来讲那个中国住房的问题，但是批评的人都是法国人，目的是做一个比较那个法国和那个其他的欧洲的国家的情况和那个中国住房的那个就是的情况的一个比较，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所有的法国人演讲的都是欧洲的住房问题的专家，都是我向这个发展一些比较的问题。
非常感谢罗卡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也感谢 Ludovina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请听珍妮特编播的法兰西美食。
各位听众，暑假到了，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可以消暑同时也可品尝法国米其林高级名厨的美食餐厅，这就是推广法国美食不遗余力的法国米其林三星名厨阿兰杜卡斯在塞纳河上自己经营的这一间塞纳河的水上餐厅，取名为塞纳杜卡斯 Du Gas sur Seine。法国米其林三星名厨阿兰杜卡斯的米其林名厨这个水上餐厅是于2018年夏天开张的，当时由于阿兰杜卡斯在埃菲尔铁塔上的如诺凡尔纳餐厅主厨的合同到期后竟然无法与他续约，所以他有一些赌气的对打擂台式的决定在埃菲尔铁塔对面的塞纳河上的一条船上开张一个水上餐厅，替餐厅取名为塞纳杜卡斯。这个水上餐厅可供130人享用法国大餐，价格从100欧元起，晚餐位价在150欧元左右。如果是在水上餐厅搞活动，价位还可高达 500欧元，此种价格可以供来宾享受5道美食。塞纳杜卡斯餐厅这整艘船的马达完全采电力发动，发电的续航力可以行驶4个小时，与其他塞纳河上的游船相比，这艘电力的水上餐厅船行时非常的安静，只听见游客们刀叉碰酒杯晶莹叮当的声音。美食入口的同时，美丽的塞纳河沿岸的世界著名的各个景点都在游客们的眼帘下悄悄地划过，尤其是在今年提早到来的酷暑天，这间米其林水上餐厅让游客们在夏日炎炎中特别能感到珍贵的清凉感。这家餐厅提供中餐及晚餐，可以享受曾经在摩纳哥米其林三星酒店常年服侍阿兰杜卡斯的大厨勒维勒所烹调的精致餐饮。他们的特色是全部的菜单都在船上的厨房里现做准备的，所以可说是在很小的空间、很紧凑的时间下，每个人都必须使出自己最大的工作潜力。杜卡斯提供的美食是高品质的，全部在水上预备烹调。中餐你可以吃到有卤牛腩、甜菜根，还有珍珠鸡，以及鸭肝酱、鹅肝酱，还有红烧的小牛肉。晚餐我们可以选择新鲜的龙虾、珊瑚油醋汁陪伴的，还有大平林的鱼，腌制过的各种贝壳类的餐盘，烤黄色的家禽肉以及香草黄油配上。至于甜点，著名的法国美食在这艘水上船只我们可以品尝到，著名糕点师傅 Louis Dana 最喜欢的甜点就是各式各样的巴黎巧克力配上香脆的果仁糖脆饼。各位听众，今夏大家都可以前往巴黎15区塞纳河畔的德比利码头，登上这艘水上餐厅的电力动船。有兴趣的法广听众朋友可以参加一些巴黎的旅游观光塞纳河节目，享受各样的美食的同时，还可以观赏沿途的巴黎名胜古迹风光。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土耳其边城汽车爆炸，3人死亡，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疑似恐袭。武汉万人上街反对建焚化厂，当地警方强力清场见血。特朗普再批美国央行，称美联储不清楚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反送中发生多起轻生事件，港府表示关注。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Dominique A 演唱的歌曲《周期 Cycle》。
Ce qui est, ce qu'il faudra de ce qu'il faut, ce qu'on devra de ce qu'on doit, ce qu'on fera et ce qui se refait, ce qui s'ajoute et ce qui se soustrait, ville qui enfle, forêt qui disparaît, ce qui sera de ce qui est.
Et quel écho pour les mères
du début jusqu'à mi-chemin.
Du début visage caché dans les mains, et les mains s'ouvrent, et le visage délivre alors un seul message.